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点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时事了，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这个最近访问中国，礼拜四到广州，在广州呢和中国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呢谈了两整天呢，谈了加起来的会谈时间有四个半钟头。这个四个半钟的谈话里面呢，有一半的时间在讲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很担心这个产量过剩呢会变成廉价的产品呢，这个卖到这个西方国家。所以耶伦呢讲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吧。他在四月六号就到了北京，跟着呢六七这个在北京呢就也见了一些这个国家的官员，包括这个总理李强，那么和李强呢也有一个谈话。那么这个呢访问的这个过程呢，我想呢华人呢都是比较关心的，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去访问中国，它就意味着两国呢是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呢就是要缓解双方的这个紧张的贸易关系了。否则他不会派个这个财政部长去，他可以派个这个副国务卿啊，那就可以谈清楚了。但这次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那么当然呢耶伦这个七天访华呢，他的内容呢我现在基本上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在广州在北京所讲的最主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产能过剩。因为耶伦在广州访问的时候，他曾经在美国驻华的广州总领馆举行了一个美国商会的一个会议，那都是美国人了，在这个美国总领馆里面就有一个讲话，耶伦的老太太一头白发就上去讲了一番话。我看那个录像上讲的他讲话的内容呢，也是讲这个过剩的产能，但是他另外讲了一句呢，就是中美关系呢是不会脱钩的。那这个当然给大家觉得这个关系呢还是大家朝稳定的方向去做，就不要脱钩。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讲到产能过剩的问题，那这个基本上可以说他在广州对美国商人对中国方面对中国的副总理他都这么讲，到了北京呢他也是这么讲。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对这个事情的报道和中国方面的报道呢，他当然的他的所强调的面都不太一样。中国方面的报道呢就没有提他不断讲的这个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这个对外国的制造业产生的冲击，那么更多呢是讲双边关系恢复正常稳定等等，这个是健康的。那么我今天呢就看了一下其中的有一个呢估计呢是比较符合美国方面的口径的，就是美国财政部在四月七号公布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讲到了这次的会谈啊，就是耶伦和李强的会晤。那么美国方面的措辞是这个会晤是坦诚而富有成效。那么并且说呢这方两方面的讨论的内容呢是2023年的十月，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的这个加利福尼亚这个举行的峰会上，那么在那个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延伸，这个是第一个。但是呢根据美国财政部的4月7号的这个报告呢，他呢就讲到了明显的讲到这个事情，说耶伦呢在这一次就美国和中国两国工人和企业的公平竞争的这个问题，对于健康发展经济这个事情呢表达了看法。那么其中呢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声明里面说到，这个就他谈到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和可能对美国的工人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啊，这个其中呢也讲到，如果这种影响的话，会不会对这种新兴的经济体啊，包括印尼啊、印度啊这些经济体呢，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债务的困难？这个就是美方所报道的。但是呢双方的讲话呢基本上呢还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友好的基础上，就说呢双边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上。那么李强也说两国关系呢正在稳定啊，这个所以双方呢都是一样的， 并且李强还说中方是希望两国要做伙伴不是对手，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大概基本上耶伦呢，这个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天，在北京呢还会晤了北京市的市长啊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啊，这个在过程，他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就是耶伦呢他做了讲稿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官员，如果比方说到英国啊到法国去访问呢，他那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summary 就可以讲了。那么当然如果比较大的这个论坛他有个讲稿，那耶伦这次呢是所有的会谈都带了讲稿，那说明还是比较小心的。那么他和北京市和广东省这些领导呢都见了面，他们就说这个呢要想办法要解决一些问题，从刺激消费解决投资过剩，他说地方政府呢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耶伦的对北京市长的讲话所说的，也就是说你要刺激消费的话，你等到国内的市场更好的话，他就不会这个对外部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一大堆问题他所关心的一点呢就是产能的过剩。这是耶伦呢他在九个月内的第二次访问中国，那么这次访问中国呢和上一次访问中国所谈的内容就不太一样，因为九个月以前中国当时的这个大量的比较廉价的出口产品的问题还没有出现，那么但是这一次呢他谈的就是这一点，其中所谓大量的对全球出品的东西是中国的电动汽车，那电动汽车在今年以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因为它的确是价格非常的廉价，中国呢又有上百家企业在做电动车，那个就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太阳能的电池板呢，还有其他的清洁能源的这些产品，那么基本上呢就说这些产品现在产能过剩，所以呢会对其他国家的生产商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大概他今天这次去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说他这个问题耶伦在几个场合都在讲，比方说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啊，他呢在广州就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就讲了两天，四个钟头有两个钟头是讲这个内容，就是产能过剩啊，要控制啊等等。那么第二个他到了北京呢，他依然还是讲这个主题，我估计呢这次耶伦的访问他主要就是利用他的访问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你的产能要控制，否则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大家说这个产品啊它有什么道理会造成大家的这个冲击呢？我想这个冲击呢是很容易的，因为比方说一个国家它自己生产什么而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这个中国的产品的价格一低于这个原产地的国家，那个原产地呢它就很难做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吧。那么他耶伦去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哎呀，你不要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口这些产品。首先，你一个要扩大内需来控制出口；第二个呢，你这出口呢就不要这么廉价。这个自由贸易啊，他很难做到这个。那么耶伦呢，只是讲了他的一个愿望。那么他说这个产能。这个对西方影响大不大呢？我觉得一定很大，因为西方在电动汽车的这个投入生产和质量价格的保障上，它现在还不如这个中国。那么中国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个蔚来啊，这些电动车东西做得不错，并且价格绝对的便宜，那有些仅仅是西方的电动车的一半的价格，那如果这样不断的出口的话，那西方的电动车企业不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呢就一定会有些反应。那反应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不能说不让他进。那么唯一的反应的方法呢，我估计第一个就是关税啊，关税。当然，关税以前他要做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呢，比方说是这个市场调查呀，像德国不是派了工厂到中国调查有没有政府的补贴，大概就是手段之一。 那么要调查完了，有了证据，然后你再提高关税，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所有的国家在面对对自己经济构成了威胁的这个商品的情况下，他会采取的这个做法。那么大家说美国为什么这么紧张呢？美国的电动车呢，事实上用的中国的并不多，但美国呢担心。那么事实上呢，有很多国家现在对于大量的中国出口的这种比较廉价的产品都已经比较担心了啊。像印度呢，它主要比较低端的零部件，中国制造的大量零部件呢在印度的使用，比方说螺丝钉啊、螺栓啊、这个玻璃镜子啊，还有这个 thermos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保温瓶啊，印度呢对这些东西呢觉得很头痛，因为这东西实在是比印度自己做的便宜太多了，所以现在印度呢对这些东西它进行反倾销的调查。那么阿根廷呢头疼的是两个，阿根廷现在展开呢是对中国产的电梯他做调查，因为中国的东西又便宜，那么这些东西进入到阿根廷呢，阿根廷的电梯产业呢就基本上就完蛋了。英国呢这个集中做呢就是各种电动车，特别英国比较头大的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电瓶车了，这个就很便宜，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国的像挖掘机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努力的要促进国内的产业的发展啊，并且呢已经开始将部分的经济和中国脱钩，就是不要说我的产业链一断，我就整个国民经济就受到影响。这一些不断强化的措施就表明呢，大家是如何担心这个中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的影响。那么中国有没有这个过剩的产能呢？我估计是有的，因为呢，中国的经济本来是这个全球的第二大，有这么大的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那么本来呢，这国内的消化能力很强，但是自从呢，这个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到今年，这个房地产业啊，它暴雷啊，萧条，很多大企业虽然没有垮，但是呢，负债累累，现在面临呢，这个国家要接手啊，包括像恒大呀、碧桂园呐，像这么些产业，所以呢，这个这么巨大的一个产业，如果房地产这一下就垮下去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这边没有了，那么所有的经济量更多的就集中在制造业。所以呢，这个国家又有指导要做这个新能源的科技啊，在太阳能、在电动汽车、在锂离子电池这些新的产业里面，它要投入更多。那么这种一投入的产业呢，它呢那个产量高，它的价格呢就更加的廉价。特别呢是国内市场也不是太景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量产能的产品，它呢就用到外国去，这是肯定的。那么所以呢，对于外国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很自然，喜欢中国的产品，特别是外国经历了23年到20年的一轮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危机以后，那大家手头呢都比较紧张，虽然有点钱，他担心啊，那这个时候有大量的廉价中国的进口商品是一个福音，所以在这种洪流之下，中国的出口的洪流已经等到很多外国竞争者呢是顶不住的。我举一个这个不是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钢铁产业。这个我们知道南半球有个国家叫智利，智利呢有一个最大的钢业生产厂叫太平洋钢铁公司，他三月份呢他就宣布要关闭自己的一家叫做华奇帕托这家的钢铁厂的业务，他要关门了，很大的一个钢铁厂。为什么呢？就是这家太平洋钢铁公司说他没有办法和这个比智利钢铁便宜 40% 的中国的进口钢铁的竞争，所以这个便宜的货就会把它的本地的这个生产呢就压垮了。但当智利呢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经济实体，有很多国家都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那么所以呢，现在各个国家都采取这个保护性的政策。那么据说从2023年到现在，这个各个国家的干预措施，也就是针对中国的产品的相关措施呢，已经超过了30多项，也就是很多国家都比较担心。这些措施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反倾销的调查，第二个是进口关税，第三个呢，对中国产品呢给予配额的制度。所以大家呢觉得这个是的确是很难的。所以今天讲到这个 Janet Yellen 的访华，我估计他主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就是香港最近的有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想办法呢抓人才，这个叫高才优才计划。高才就是高技能的高智商的这个人才要引进香港，第二个呢优才就优秀的劳动人才要进入香港。这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通过了大概几个月吧。那么这个政策的通过以后，的确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来香港。那么到底这个几个月以后，今年还没有，今年才到，你看在现在才这个到4月份，那么这个计划呢据说要执行到今年的年底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多少人呢申请到香港来，这个有拿到香港的居住证呢？这个比这个数字，我今天拿到一个绝对的到2月底的数字，一共呢香港引进的这个高才，就高等人才，这个不算优才啊，高等人才呢是8797人。大家知道这个高才后面是有一个家庭的，就是一个人他有他的太太还有孩子，这就是一串一串。所以这样呢能够拿到在香港的这个身份证的人呢，这个数字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人呢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才。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来呢？首先说这个8000多人里面，这个大概来自哪几个地方呢？我今天呢看到香港的这个移民局啊，这个它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讲的这些来香港的高才的比例大概是这么样的啊，这个总数是8797个人啊，其中呢来自新加坡的38个人，很少，只占 0.4%， 就新加坡它自己就很稳定，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到外边去找一个身份。新加坡呢很少，新加坡这38个人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比较合适，可能自己是华人，到这边呢到中国更方便，大概有这些考虑了。38个，美国到香港申请这个高才的这个是69个，只占 0.8%。 那么澳大利亚来到香港获得高才批准的大概是这个77个，占0.9%，都不到1%啊。最多是加拿大有97个，占的比例呢是1.1%。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家，这个191个占了2.2%。我估计这个后面呢，比方说东南亚呀，像马来西亚、印度啊等等这些国家，把它笼统的，还有一些欧洲，那就数字很少，笼统加起来占2.2%。那你看看新加坡 0.4%， 美国 0.8%， 澳洲 0.9%， 加拿大 1.1%， 再加上其他所有国家 2.2%， 这加起来有多少？没多少啊。这个4%-5%，这个不多的。大家说，那你刚才讲的一共来了8797个，那你这个数字对不上，哎，剩下的这个8325个哪里来的呢？就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从大陆来的，也就是占94.6%。这个数字呢，就看得出香港的优才计划事实上是从中国大陆呢引进优才啊，引进这个高才，这大概就是这么。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些人来呢？事实上在来的这个8000多人呢，我看呢一多部分是这个经济发展出来的一波人，年纪不大的这帮人啊，他这个收入在大陆也不错，那么高增长的时候他们的收入也相当的稳定，家庭生活呢也非常的不错，那个 收入呢也还算可以啊，并且都生了孩子。那我看到有一个网上呢，就说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呢？年龄呢35岁以上啊，不会太年轻，年轻呢你申请很难。35岁以上，职位呢就是白领的中层和高层的管理啊，这个中高层管理。年收入人民币来算的话呢50万元以上，那也很不错。那么手头自己承担的房屋贷款呢大概平均是5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分期付款还嘛，还得起啊，一个月还个一两万啊，这个还得起啊。那么一般呢都有小孩子，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都不上中国的传统的公立学校，上的叫国际学校，也就是给很高的钱。大家知道中国大陆人讲英语的国际学校动不动就几十万一年，相当贵的。那么本来呢这些人呢手头还有钱放在股市里面，很多的这种年龄的中高管呢老婆都不上班，生活过得很风光。那么但是呢到了这个新冠疫情以来的这三年，这个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那到现在2024年这个经济呢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反弹的实力。这个时候呢香港呢又开放了这个高才优才的这个计划，那么所以呢现在去的人就多了，就是到香港。所以呢这个呢是想办法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些人呢事实上都很管用的。他们在内地呢有稳定的工作，比方说本身是医生，本身是大学教授，本身是国企的员工。那么他们呢也不会辞去大陆的本身的工作，是用两地保险，也就是大陆香港来回走，这种呢是占一个部分。这个呢就说明中产阶级的中层这一部分它不是很稳定，就是你经济有一点变动他们就觉得比较脆弱，所以这些呢是主要来的这些人啊。那么第二个，现在呢到香港呢是做什么呢？买保险。但是说香港保险呢是一直很受注意的，那我们说在香港投资你买什么东西呢？有几个，短期的你可能搞搞股票，如果长期的你可能呢就两个，一个是房子就地产，一个呢就是这个搞保险买保险。大家说这个香港的保险它为什么在内地的中产的眼睛里面它这么好呢？我们记得2013年这是第一波，大陆有很多人到香港买这个疾病重病的保险，就是我如果得了癌症或者我得了什么心脏病，我这个重症我买保险，我现在没病啊，我就买，一个人呢大概给2万到3万美元我就买这个保险，我付这个钱。那么目标呢非常精确，这个因为呢香港的平均寿命很高，因为香港人工寿命高，跟我买保险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香港的保险费呢比较便宜啊，它不要压那么高。如果这个人的寿命低，比方像俄罗斯这样的，男人都活不到65岁，那基本上呢，那个呢就是保险费很高，因为谁知道你喝酒会不会喝死啊？香港呢人寿非常高，所以呢它基本上就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所以呢，2013年就很多人在香港就买这个重症的保险费，2-3万美金，便宜，美元这个赔付，如果有问题那个就用美元赔付。一般的这种年轻人他有什么病呢？这个分散货币的风险啊，就有病拿钱，没病储蓄，就这样，所以钱都存在这里，这是很受欢迎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第二波呢，是2023年开始了。这个从2023年到现在为止，内地的访客，就是不办身份到香港去买这个保险费的，有卖了多少呢？买了590亿元人民币。 590亿，就到香港买一个就走了。这个呢比2022年的飙涨了大概27倍，我看得明显的23年到20年就继续在香港买保险，那我买了我钱就存在那里没问题啊，我只要等我钱转到香港去就行了。这个呢就很多了，并且呢储蓄型的保险的比重开始飙升高了60%。那个大家说储蓄保算什么保险呢？你把钱存在你的算什么呢？大家说买个房子过几年就能翻倍，那为什么要买储蓄险呢？哎，就是现在看中的这个稳当。第一个，港币挂靠的是美元，这个稳定，你国内人民币怎么动，它的港币它跟美国走，而美国的美元呢现在非常的稳定，利率呢稳稳妥妥，所以呢这一项呢资金安全，所以大家呢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现在留一条比较安全的退路，你就不要想去搞股票，也不要想去搞房地产，你买这个储蓄保险存的是美元，你就稳稳当当，这个叫做经济的安全。这是现在香港的一个啊，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说这个高才的移民，第二个呢就股票啊，就是保险。第三个当然呢还是买房子。那么我们说房子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有用的啊，如果你在香港有几套房子，你光是租金你就很稳当的收入。那么香港的房地产呢事实上是有过3年多的这个好完全不景气，这个疫情当中这个价格跌，但是呢最近呢房地产呢就开始反弹，主要呢是香港这政府啊取消了这个限购的这个辣招啊，在香港叫撤辣，就辣招撤了。香港原来为控制炒房地产呢，就把印花税提高到30%几，也就是你买房子100万的，你要给130万，1000万的要给1300万，就硬多收30%。2月28号，香港政府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疲弱感到困难，就所以撤销了这个限购的辣招。所以呢已解决了以后，这个内地的买家就狂涌到香港去买楼啊，买的不都大，都是这个很小的30到50平方米的小户型，价格呢500万到800万港币之间，那香港800万港币你买到的也大概就是50平方米左右。但是呢这个第一个对我自己呢影响不大，反正就500万我拿得起。第二个呢我高保值，没有人见过说房地产会跌价的，你就是涨得慢它也会涨，就很少有人说房地产跌价，除非是那种特殊的城市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们就看一个例子，有这今年的这个月2024年的4月5号，李嘉诚旗下的长实集团有一个项目叫 Blue Cloud Blue Coast 蓝岸啊，这个项目他们都叫 Blue Coast。 这个房子呢推出了442套房子，很小啊，这个几十平方米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400套房子大家想想，这个认购的这个是3万票，3万人去抢440套房子，那等于多少呢？70人抢一套。由于你要订购房子，你要锁定一个资金，所以就是推出这个 Blue Coast 认购的这个订款呢，就冻结资金就30亿，3万票。所以呢70人抢一套房子，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点。这个3万人的订房子里面，我估计来自大陆的占一半有多，香港人呢他觉得哎呀我买来住的啊，但是很少有人说我买几套放在手上，这个麻烦的。这个呢香港的楼市呢它现在呢还有极高的库存压力啊，没有人再敢在这个时候涨价。因为如果是你把价格往上提一点，这房子就卖不动了。香港有3年多座的楼呢是没有什么人买，因为大家都被疫情所困。那么到了2023年年底，香港的楼盘的库存量还有2万套。你所以现在像李嘉诚推出442套，这算什么？现在已经存库的房子2万多套，这是20年以来的香港的楼盘的库存最高的比例，这个也是蛮吓人的。 这个还有存在的星盘，我们说现在的库存，就现在可以买到就可以入伙的可以住的盘20000套，而这个潜在的星盘也高，也就是正在做的有多少呢？10万个单位。你想已经存在20000单位，还有10万个单位等着要出来，这个香港的楼盘价格是不会狂飙的，它就是你 吐多少它都基本上能消化。当然呢，如果讲大陆的中产他把钱挪过来那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个总体的价格就会由这个过程呢就会能够它攀起来。当然呢，现在还有一个香港的这个变成大陆的中产的一个退路的地方呢，就是香港的科技创业的基金，我们把它简单叫 Web3。 什么叫 Web3 呢？就是我们说 WWW 嘛， The World Wide Web 啊。这个香港科创呢大家都不看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基本上是冷却了。这个香港呢经过了3次的产业的转型，传统制造业在香港基本上都撤离了。那么这个呢早期呢是偏重这个地产和金融发展的模式，这种呢叫轻资产的模型，就是香港曾经的辉煌，但是这个变成单一的资源的诅咒。所以呢这个由于这个制造业撤离了，地产和金融的发展也出了问题，香港的重回亚洲金融中心呢就带来一连串的这个困难。所以这几年香港一直呢在尝试这个转型升级，金融经历了这个从金融地产传统制造业转型到金融服务贸易，然后呢再到这个互联网的经济。那么现在呢大家就提到了原来提的这个 Web 3.0， 就是这个三个 W 的 Web 3.0 版本，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数字经济这个阶段，现在香港想走到这个地方。2022年12月，香港立法会通过草案，虚拟资产交易所呢需要申请牌照，也就是说认定拿到牌照呢就可以成为持牌的机构，正式给了虚拟资产交易所这个名分。我们知道新加坡的确是加密圈公认的最优选择，那么但是现在移民的浪潮持续高涨，新加坡的这种搞虚拟资产 W3.0 的这种可能性呢的机会性就困难了。如今新加坡买车花费就高了，买个车有时都要过100万，买房呢是一户难求，所以很多的项目呢就走我们刚才说的 Web3 这个项目涌入。新加坡的加密行业的门槛变得更高，新项目和小团队在这里融资的发展难度呢困难了，所以呢现在 Web3 的资源呢把很多的目光对准香港。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4个香港的作为一个退路的可能性。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